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 APEC。 2016年的 APEC 年度峰会呢，11月19号20号在秘鲁举行。秘鲁举行呢，那么那这次的峰会当然我们有几个重点可以看啊。第一个，从台湾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当然看说，就蔡政府上来之后，两岸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互动。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台湾的总统代表宋楚瑜，那中间是怎么样的互动，见还是不见，什么方式见，谈了什么啊？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本来中国大陆内部也有一些辩论，有些辩论说到底习见不见宋，后来讨论半天呢，就决定说大概是自然互动啊，起码保持一个沟通的管道，而且习和宋本身过去还有一些私人的交情啊。那么所以这次呢，就是寒暄啊，虽然谈了十分钟不长，但是呢比过去那么习近平跟安倍见面谈个几分钟，那个当然要长啊。但是所以谈的什么呢，当然宋楚瑜就讲说，那谈到希望说讲经贸的问题了啊等等。那当然呢这个表示中国大陆释放出某种程度的善意啊，表示我愿意跟你来谈。可是呢这个善意并不能解读成为在没有九二共识的情况下，两岸关系呢就这样的回春，这还是很难。就它有互动的一个场合，但是呢也仅此而已啊。但从台湾来看呢，因为 APEC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的场域，那除了为 APEC 这个舞台之外呢，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太多的外交舞台啊。所以宋楚瑜把握这个时间呢，大概见了很多各国的领袖，也算传达了一些台湾的看法，台湾的意见。那么这个呢，对宋楚瑜个人来讲，当然他可以再创事业的高峰啊。那么在这也是对两岸关系来讲呢，我们刚刚讲过，那还要一段时间来发展。可是呢，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呢，除了台湾跟大陆以外，到底这次 APEC 利马宣言，他们的利马，秘鲁首都利马的发表了利马宣言，到底讲了什么啊？那么当然他强调的是自由贸易，因为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呢，他是反自由贸易的。以美国像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他如果反自由贸易，他反 TPP， 那原来大家努力了半天自由贸易或者区域的经济自由贸易协定，那该怎么办呢啊？所以在这里面秘鲁宣言就谈到说，他们是反对这个保护主义，希望强调自由贸易呢。那么习近平呢，他也在会议上呢重新强调了建立亚太自贸区，就是 TPP 如果不成，那当然中国所主导的 RCEP 当然就变成独领风骚。但除此之外呢，那么 APEC 这个成员国组成的 FTAAP 亚太自由贸易区，这个也可以做亚太自由贸易区。所以亚太自由贸易区，所以当中国就提出来说，那这个那么秘鲁宣言后来也同意啊，就是2020年前，那么大家就 FTAAP 那么展开研究。当然它需要一段时间了，因为展开研究还没有谈判嘛。但总是说几个自由贸易协定，你说美国主导 TPP 不成，但也有人就想说是日本是不是出来主导，或者说是我们怎么弄出一个没有美国的 TPP 也可以啊。但是很难，但是 RCEP 就出来了， RCEP 就当然显得更加把劲儿啊。那么 RCEP 呢，在这个自由贸易协定驱除这个关税方面呢，它当然也有一些也定了蛮多的目标啊。当然没有 TPP 那样子深入到废除非关税贸易障碍，这东西有程度上的差别，就 RCEP 比较容易达成， TPP 比较难。那现在又提出了 FTAAP 也提了很多次，好多年都提过。那现在是不是当这个国际这新兴的保护主义好像蠢蠢欲动的时候呢？那各国努力我们强调自由贸易，所以这是这次利马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精神。那么大家所担心的是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他会不会那么回到那么去保护主义？那川普在干什么呢？川普这一阵当然是忙着要筹组他的内阁，因为川普代表是非主流的共和党的一个价值，那跟主流派是怎么样的一个妥协或怎么样的一个和解呢？所以现在看到各种当阵营里面也有各种的人选，或者哪个内阁的谁啊当什么位置，那有很多不同的传言都表示后面有很多人在放话或者在各种权力的较劲。 目前比较戏剧性的发展呢，那就是以前麻州州长罗姆尼啊，就以前也争取过那么共和党提名的罗姆尼。罗姆尼呢，当在这个初选的时候呢，当然也是把川普骂得一文不值哈。但是川普当选以后呢，双方开始和解。和解呢，所以在上个礼拜在19号的时候呢，那么罗姆尼呢就到了川普在 New Jersey 的高尔夫球场，然后跟他谈了90分钟。90分钟呢，大家就讲说，哎，到底罗姆尼是不是被 offer 了什么样的位置哈？那么是不是国务卿啊？当然，罗姆尼自己也表示说，后来他表示说，其实他也不排斥啊。但是国务卿呢，像好多人呢，比如说像这个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啊，那么还有好多那么大家被传的这个州长，那州长，那么 New Jersey 的州长啊，那么这些过去支持川普的共和党籍的那么州长出身的政治人物，他最后得到什么位置？但目前大家看起来比较引起争议的呢，就是已经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他的政策引起争议的就是福林。福林是谁呢？福林是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顾问呢，这个位置呢是不需要国会听证的，因为他是白宫幕僚啊。但是福林以前2013年前呢，他是这个国防情报局的局长。但是呢，他也是个大炮型的人物，民主党人，但是跟奥巴马完全不合，所以后来被迫辞职。其实呢，那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看到福林呢到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参加官方电视台的酒会啊，到了那酒会，结果他后来承认这个钱呢是莫斯科出的，俄国人出的钱，哎，这就让人想起来，你是美国，将来做美国的官员，就你拿外国政府的钱去参加这个酒会，那你的政策本身有可能会不会有说对那个国家倾斜呢？啊，那当然，他也支持土耳其总统鄂尔多安。鄂尔多安呢很能干，但鄂尔多安是引起争议的人物，他因为他非常的铁腕作风，威权政治。那么在今年呢，下7月份的时候，土耳其发生所谓的流产政变，因为到底不晓得政变谁炮制的，很奇怪的一场政变。很政变之后呢，那么鄂尔多安就说，哎，他就是政变的最主要的一个领导人呢，其实在美国啊，那要求美国呢希望把他遣返。那遣返呢，结果哎，福林就表示他上来，他可以同意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这是不是会变成政策呢？所以这样的一个引起争议的一个国安的团队啊，最后是变成川普总统的加分呢，还是减分呢？这个都有待观察。川普上来之后，当然他的这个民粹啊、右派的这个风气呢，逐渐吹往法国，所以欧洲啊、法国，尤其法国等，大家都会引进明年就一连串的一个选举。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特别看法国。11月20号的时候呢，法国共和党党内初选，他共和党呢也很认真，党内初选，但初选呢，那么前总理费翁、前总理居佩、前总统萨科齐都出来角逐，角逐呢，就后来萨科齐落败啊，落败就两个前总理费翁啊、居佩啊，那他们这个赢也，但是都没有过半，所以还会再投第二次投票啊。那为什么特别看这个事呢？萨科齐本身呢，他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啊，他非常另类的法国人。2012年的时候，总统竞选连任的时候呢，败给了奥兰德，败给了社会党。败上，当然他也有一些所谓贪腐的案子。但现在2年以后，他决定要重返啊，重返这个政坛，所以他呢又重新出了书，他决定说他要再竞选总统。选总统呢，那么他还曾经当上了共和党前身人民运动联盟的主席。啊，就没想到呢，后来这样子当选以后，结果他这次角逐共和，就是改名叫共和党以后，角逐的党内提名呢，结果落败就他说支持第一个这个费用啊。那么萨科齐，他的这个政策呢，他是越来越，因为本来这个共和党呢就是中间偏右，那萨科齐把它更往右边拉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警觉到，当川普胜选或者整个欧洲掀起了这个反移民的右派的极端民族主义这个风气啊，法国的国家阵线党啊获利。国家阵线党呢，就是反对这个移民啊，反就是主张这个民族主义，这是比较民粹的极右派的政党。但他党魁是女性的这个马琳·勒班啊，继承他爸爸的女党魁呢，她现在就觉得川普当选给他很大的鼓舞啊。那萨科齐呢，本来在共和党里面，他就说，那我就弄他的政策偏右，是希望吸引那些反移民但也不想那么极端右派的选民呢，到萨科齐的阵营里面。但萨科齐先落败了， 落败了以后，当然这个计划就没了，没了。那现在就说，到底共和党内部谁出来？那么很可能最后他们呢必须对决这个马林勒潘，啊，那就讲哈，就决定明年呢整个法国的政治呢整个走向。所以，当欧洲在弥漫着这个可能说美国的这个影响的情况下呢，那么同样的时间，当法国进行初选的时候，共和党初选时候呢，德国总理梅克尔宣布他要竞选角逐第四任连任。那很多人希望梅克尔出来的人稍微松口气啊，为什么呢？因为梅克尔现在变成自由主义在欧洲这个重镇，这变成是当民粹极右反移民的这个政策兴起的时候呢，你需要有一个能够坐镇的政治人物，自由派的，主张开放的，和这个风气相抗衡。所以本来就一直希望梅克尔上来出来，可是梅克尔呢，因为移民的接纳太多的难民问题啊，在国内引起很多非议，很多批评，很多批评，结果他一直拿不定主意，我要不要再竞选第四任连任？啊，现在终于决定说好，他宣布要再竞选。但是现在的环境跟他第三任连任的时候环境已经很大的差别。那他的这个政党将会面临来自极右或极左的两边的夹杀，但是他能不能在过关啊？能不能第四任连任？这影响到整个欧洲的政治发展的局势，所以这几个都很值得我们来看。最后呢，我们关心一下韩国，同样在法国初选或梅克尔宣布连任的时候呢，韩国总这个检察官呢就起诉了这个闺蜜门里面的主角就是崔顺实以及朴槿惠青瓦台的首席秘书安仲范郑虎啊，以及他的幕僚郑虎成啊。那朴槿惠呢倒是被列入共谋作案，等于共犯。那为什么呢？这主要这次争的原因就是，那么由安中范呢，他这个出面呢，逼迫了53个企业呢，向崔顺实他所主导的两个基金会呢捐钱，就是全金钱和这个权力之间的关系，强迫他们捐钱呢774亿韩元。那么所以检察官就说，你这个事情这么大，你朴槿惠怎么可能不认识不晓得，你是纵容啊。那么当然这个钱是不是后来这个作为你退休基金啊，什么各种不同的传言。那韩国老百姓呢，学生呢再度走上街头，那么要求朴槿惠要下台。反对党呢，几个主要反对党的党魁呢，也决定说是不是联手起来考虑是不是要求弹劾朴槿惠。所以也就是说，朴槿惠本来他是当然希望说有一些外交的事件啊，或者外交的成就啊，可以转移国内注意力，那能够过关啊。他也表示他绝对不会辞职，甚至表示辞职是违宪的。可是就这样的情势看起来，这总统是很难做了。那后面会怎么发展，这个也值得我们关注。大概上礼拜我们抓了这几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